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呢有两个新闻来得那么巧，不得不让我们进一步去思考。一个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做了一个一审宣判，认定抖音、微信均有侵害用户个人信息的情形。那么这个审判结果公布的时间，如果他们跟你说，哎呀，那是太巧了，我们也没想到，结果撞衫了，你信吗？你知道他跟谁撞衫了吗？川普。哎，川普总统也是今天，就在他离开白宫前往佛罗里达之前呢，对媒体发表讲话，明确了说传闻已久的，白宫主要幕僚前段时间都表示嘛，说禁止抖音啊，他把这个传言给明确了，他说正在考虑对隶属抖音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公司的 TikTok 视频应用软件要采取措施，包括禁止使用 TikTok。他补充说呀，目前有很多选项，很多事情也正在发生，我们要看会发生什么。川普要看会发生什么呢？会发生什么呢？北京的审判结果呀，就是川普要看的其中一个。哎，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北京会挑这么一个时间点进行这样的审判？我们知道这个审判书早就可以预备好了，对吧？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呢？那法庭书记啪啪啪打上一个日期，法官穿好衣服出来宣布一下就成了。实际上他是有充分的时间，有灵活度来配合政府的需要。那么中国方面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我们要把这个审判呢，这个结果呀，放到一个中美两国战略对抗的态势当中去分析，才会有一个清晰的轮廓。首先我们看，做出认定抖音、微信侵害个人用户个人信息的这个一审判决的是谁做出来的呢？北京互联网法院。这个法院是2018年9月9号挂牌的，这个时间点很明显是应对中美贸易战当中美国方面对于中共大量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的指控，然后要求北京做出结构性调整，在这个前提下，哎，中共搞的一个缓兵之计。也就说什么呢？说你看哈，我已经开始从执法上专门弄一个法院机构出来了，非常认真呐。当时美国之音有一个英语学习栏目报道这个现象，说这是机器人司法。哎，你看他真的机器人司法，你看他怎么干的？两年下来，全国三个互联网法院结案10万件，每次庭审只用45分钟。45分钟一个案子，你这叫庭审吗？这是麦当劳洗土豆的速度吧，是不是？你是把一个案子你过一遍，你看一遍得多少时间？还得有看展示的证据啊，还要看有没有这个控辩方对证呢。所以啊，这是干嘛？就是要拿一个结果展示给美国人看，让你看我们已经非常重视了啊，就这个目的是非常明显的。人民法院报刊登了说，互联网法院的宗旨最重要的就是将互联网法院作为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头堡。哎，你看这个口号从来不对国内老百姓说的，就是对外的。所以说这个所谓互联网法院它是干嘛的呢？它不是想针对的是国内企业个人案件，实际上就是通过审理国内的案件展现给国外看的，那还要当桥头堡呢，是不是？所以你看嘛，是不是政治作用非常明显？再说了，这两年了，你说这10万个案件咱们也很少看到建筑报端的，这次抖音微信的案件，朋友们你不要以为是什么大案子啊，抖音这个案子判下来是侵权赔偿5000元人民币，微信的那个连赔偿诉求都没有，就是赔礼道歉啊，就是你微信给我鞠个躬就行了。这种小案子却要动用央视新闻，动用人民网的法制频道大举的报道，不就是要展现一个态度吗？什么态度呢？好，我们就配合美国方面的行动来说说了。7月6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福克斯电视台宣称要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禁用在美国广受欢迎的美国版的抖音 TikTok， 就抖音啊。这个7月13号，美国白宫这个贸易顾问纳瓦罗他又站出来表示了，说美国政府不排除禁止 TikTok 和微信这两个应用程序的相关应用。他说预计川普总统将对这两个应用程序采取强硬行动。那么不仅像纳瓦罗、蓬佩奥这样的行政部门，美国国会 众议院在7月20号已经通过了法案，禁止在美国政府通讯设备上使用 TikTok， 提出的缘由与华为相似，就是基于美国国家信息安全考虑。那么咱们回头看北京法院的行动，就有着非常强烈的宣示作用。他要告诉你什么啊？告诉美国什么呢？抖音和微信只是轻微的个人隐私权的这个侵犯啊。比如说微信的这个案例当中，说微信好友之间这个读书信息啊是默认开放的啊，你可以改正嘛，是不是？以后就不要默认了嘛，是不是？你这个可以选择啊，以后就应该事先征得用户同意啊，再决定信息处理的方式就行了，是不是个小案子？那抖音那边是怎么回事呢？抖音那个案例当中说，原告的手机啊，他的那个手机通讯录啊，被这个抖音掌握了，然后发送给原告，可能说你认识的是谁，推荐这个，推荐那个。那么这个默认功能与通讯录推荐这两种方式，咱们都知道，在海外众多的社交媒体上，多少都有这样的设置。北京法院想要告诉美国的是什么呢？第一，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的某些设置，某些涉及侵权的做法，你们海外社交媒体软件也有，哎，你别老盯着我，你们自己也有毛病。第二，这是限于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你美国政府不必上升到国家信息安全考量的高度，你们这是小题大做。潜台词是什么？就是美国方面，你就是拿着国家安全考量啊，哎，做幌子，实际上是用政治手段故意打压我们，哎，这是他想说的第二个。第三个呢，就结合刚才说的，七月份以来，美国方面这个政府有四名高官连续发表对中共集权统治破坏世界秩序的强力演讲。这个北京法院的审判结果，刚才不说了吗？人民法院报登载的，互联网法院是人类共同体的桥头堡。所以呢，这个审判结果呀，就反映出了这个作用来了，就是桥头堡发射的反击美国政府的子弹。是什么呢？就是说抖音、微信对于个人信息的搜集与海外社交媒体啊，这大体相似，即便有错，错误也不大，罚款5000人民币，鞠躬道歉的水平。即便有错，错在企业与政府无关，更不能把企业的惯用市场的这种推广方式啊，信息搜集处理方法说成是中共的行为啊，你们这是啊，这个挑拨中共与人民的关系。这就是这个审判结果巧妙的安排在川普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将禁止抖音那个讲话之际，他发出来的原因。哎，你这边川普说要禁止了，我这边告诉你，你看你禁止的不是那么回事啊，是个很轻的案子，这么来说的。那有人说了，那北京怎么知道川普今天要说这个话，然后这边就把这个审判书拿出来了呢？哎，那你就要问谁呢？你要问那个北京啊，在华尔街和白宫的忠诚的代言人了。他们是怎样巧妙的协调中南海和白宫的时间表的？有没有这种人？当然有。其实法院审判哈，只是围绕着抖音和微信双方较量的很小的一部分，只不过他这个时间呢巧合，所以触发了我想说说这个事情啊。抖音，咱们说他会不会自己就轻易的退出美国市场？当然不会，是吧？这个退出会像什么？会像雪崩一样的，会导致他的海外市场啊全垮掉。为什么？因为美国政府的影响力摆在那儿了。就像打击华为一样的，一旦说它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了以后，别的政府、别的国家一定会收到相关的情报信息的。那这个抖音在海外就别做生意了。那么我们简单的看看抖音，除了刚才说的北京的这些法院做出了一些配合之外，它在海外是怎样试图摆脱它现在糟糕的现状的？抖音呢，所做很多措施呢，都是为了消除美国政府对它的安全隐患的怀疑。比如说啊，它的这个母公司字节跳动啊，已经切断了它的工程师获取这个 TikTok 数据的通道。在香港，咱们知道国安法实施后， TikTok 最先反应说撤离香港市场，并发布了透明报告，声称什么？声称中国政府，就中共没有向任何没有向他索取这个数据的行为。还说了这个 TikTok 的数据呢，储存是在美国，然后数据备份呢在新加坡，哎，跟中共没有关系。 此外，抖音还做了一系列大胆的动作，在美国是疯狂招人。除了这个迪士尼负责国际市场和视频业务的那个一把手啊，叫做 Kevin Mayer， 他是挖到了 TikTok， 现在做 CEO， 还宣布呢，未来3年在美国增加10000个工作岗位。哎，朋友们，这跟当年说一马平川，就是川普刚刚当选的时候，马云不是跑来纽约会见川普吗？一马平川，当时马云过来吹牛说要增加100万美国的就业机会，那是个空头许诺。抖音可不一样，玩真的，上半年 TikTok 在美国的工作岗位增长接近3倍。他从 Facebook 挖了很多人，而且很多还是高级别的，就是那种可以带团队的资深工程师。那开出的基本薪资呢，都有20万美元，比 Facebook 还要高20%。另外还有在美国一家大的企业，大家很熟，叫 Airbnb， 因为疫情呢影响裁员很多，这抖音马上就过来，好，10几个人的小组整个的就被挖走。那你会想，难道抖音不知道现在他所处的困难境地吗？我跟你说，这种都不是说发展的问题，而是说你这个企业，你的业务要彻底消失的问题啊。这么巨大的风险之下，依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大规模扩张，这种非市场考量的动作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得到中共的坚定支持。这就是中共最擅长的什么？搞群众运动，让大量的就业啊，还有大量的与美国市场的融合、亲和、融入，让川普啊无法下手。而且你看哈，随着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制裁行动紧锣密鼓的临近，这个扩张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就是为了什么？让川普越来越难下手。你越犹豫，哎，他发展的越高，发展招的人越多，你川普就越难下手。其实抖音的系列行动啊，并不能够真正的消除美国政府的这个怀疑。北京法院审判要告诉人们说，这些数字科技企业只是做了一些普通的数据搜集动作啦，啊，只是针对个人的隐私啦。其实这一点呢，通过美国国防部首先要求美军当中禁止安装抖音这个软件就知道答案了。它不是简单的针对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的搜集啊，对每一个个体的数据搜集，一旦变成了大数据处理，一旦被中共作为一个政权统一有目的的使用，那就很轻易的可以获得什么美军军事人员的活动范围，可以获得他们的人事调动，甚至各个军事部门的互动和职能都可以掌握了。这点在大数据处理时代一点都不难。中共的情报法规定啊，任何一个中国企业都必须配合中共的叫做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需求，而让你给我提供数据，你就得拿出来，你不拿出数据来，你的企业就犯法了。华为如此，抖音、微信也如此。那大家还有印象吗？就是3年前那个加州不有个枪击案吗，在圣巴达迪诺，那个 FBI 问苹果公司说解密凶手的苹果手机去拿他的联系方式，都没有得到苹果的同意。所以西方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它是有法律的保障，也有企业的商业道德帮助维系的。中国是正相反，不仅没有法律的真实执行来保护企业呢，还巴不得与政府搞好关系来获得更有利的商业竞争的位置。所以川普很清楚，你不管抖音做了什么动作来减低自己的怀疑啊，只要抖音是中国字节拥有的，只要你的老板是中国，你的真正的老板是中共，你就无法摆脱中共的间接或者直接控制。事实上呢，美国政府啊，要对某个社交应用软件发动这个什么，就是禁止令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2018年美国是通过了一项就是针对中国叫外资风险评估法案，美国政府一下就提升了对中共在美国投资的这个监管。2017年的时候，中国这个字节跳动公司干了一件事，一个一个投资10亿美元买了美国的一家社交音乐叫 Apple Musical。 那么美国的外资委员会当时就开始审查这个并购的合法性，后来呢，现在已经并购结束了，他已经拿去用了，委员会呢还是可以做出审查结果，最后宣布这个并购啊不符合美国投资安全法的。川普呢，现在也拥有了更多的手段可以影响 啊，可以这个用影响美国国家安全为理由来禁止抖音和微信在美国的商业运作，包括什么动用我们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禁止这个社交媒体在美国的运用。他自己也可以做很多这个行之有效的这些行政措施的，就像对待华为那样的，你把 TikTok 最简单纳入美国商业部的实体清单，这个执行力是最强的啊，就是说我就把你放到黑名单里面。好，你放到黑名单里，美国的企业相关的什么软件啊服务我就不能跟上了，比如说苹果和安卓的操作系统，哎，你就不能够接纳抖音了。这一下子抖音在美国呢市场呢一下就萎缩了。也许呢中共呢，你看他过去大笔一挥，什么谷歌呀 Facebook 啊推特啊全给堵在墙外了。就在那大笔一挥堵在墙外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种下了全世界对中共商业活动的反击了嘛，一报还一报嘛，对不对啊？脸书推特 YouTube 不能在中国用，那抖音微信也不能在美国用嘛，是不是？不管中共啊怎样说啊，犯错误的就是企业啊，不是我们这个政府的事儿，不管他用怎样的手段来掩饰自己幕后的存在，但是在中共这个无法掩饰的对外渗透和张狂的运作当中啊，总是不小心就露出了自己的尾巴。你招再多人，你伪装的再好，最后还是得罪川普了。怎么回事呢？上次俄克拉荷马选举造势集会上，不就是 TikTok 的粉丝吗？为了出特朗普，穿着川普的洋相，在网上啊预定了很多票啊，几千张、上万张票，最后呢就没有去参加造势活动，没有去现场，搞着呢。这个现场啊有一半空着位置，这是疫情之后啊川普第一场集会，川普就非常难堪。这个抖音你看看怎么样，就很好的继承了中共这个群众路线的发动群众，你看这么多人买票，还有这个统一战线，就是个光荣传统嘛，是不是？无论是从这个疯狂招募这个岗位让大家去这个加入抖音，还是介入美国大选的这个群众运动，都被美国人看得清清楚楚。你看那个极左翼的民主党人 AOC 兴奋地拿出他那个抖音视频讽刺川普，讽刺这个国家的传统政治生活。那好，你这事儿一做完，你抖音做这个平台，你就已经无可避免地一脚踏进了美国的政治泥潭当中了。那你怎么办？只有两条路嘛。好，要么你牛，你抖音你收拾美国，你扶植起来真正对你有好脸的人啊，有好脸的这个政治团体啊，你可以继续在美国生存，要么呢就被收拾掉了。也许很多的雄心勃勃的中国企业啊，并不一定就是执行的像华为那样的任务啊，那种实现中共的帝国梦，但是啊，正确的选择不仅是企业的生存之道，也是企业的每一个人呢，是否拥有未来的关键。对于抖音，对于微信来说，他们就存在着这样子的一个选择。蓬佩奥在面对欧洲盟友的这个提问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这不是在中美两国之间选择，而是在自由和暴政之间的价值选择。今天关于抖音的这个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明天是周末，那我就再给自己做个宣传，欢迎大家去江峰剧场那个新频道观看我的节目《南北战争》系列。以后呢，这个系列星期三、星期六啊，都会在美东时间下午5点钟播出。啊，反正我嘛是认真的，非常认真的去写呀、去录制的啊，希望是按精品来做的，这个希望大家会喜欢。我是江峰。我们啊，下回再见。